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乍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指望。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天四位姊妹陪伴你一起查考以赛亚书，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哪里呢？
以赛亚书的40章1到31节。
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我是珊珊。
好热闹，好像闺蜜团那样查考圣经。当然还有你，圣经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翻开圣经以赛亚书40章，西西家一个在世人眼中算是好王的一个犹大君王吧，才刚见到敌人领饭盒，以为松一口气，结果收到死亡通知。神吩咐他整理后事，一下跌进谷底。他用眼泪向神哭诉，神结果让他多活
15年，
15年还给他日晷倒退的兆头。后来病好了，巴比伦派来使者从大老远来见他，这个西西家就得意起来，很听话，宝库里的金银财宝、油啊、军器什么通通拿给人家看，结果引狼入室。39章6到7节，他有什么下场呢？
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什么也没有。
39章结尾，
以赛亚预言犹大会被掳到巴比伦。到了今天我们看的40章，这个预言成了压在百姓心头的现实。从39章西西家年代到40章，中间跨越了超过100年。40章犹大百姓已经在巴比伦了，已经被掳到异国了。1到39章，每次呢，你见到经文出现以色列的圣者，都是跟惩罚，都是跟审判有关的。可是呢，40章到60章呢，每次提到以色列的圣者，都是跟什么有关呢？跟安慰人的心是有关的，就是一条分水岭，把前后的信息连接起来。现在呢，我们先看40章的第2节，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希伯来原文直译是要对耶路撒冷的心说话。我们再来听听看吕振中怎么翻译呢？要和耶路撒冷谈心，神要和你们谈心的，神要和你们每一位说说蜜语，甜蜜的蜜语。我们今天可以花点时间想想，回想一下，在人生的低谷，你觉得很灰心、很失望的时候，你还记得神的哪一句话医治过、安慰过你吗？
其实我们面对每天的生活，都好像在打仗一样。我的脑海中会想起一首诗歌《你的恩典》，他说：“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 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九节，其实人生的困难是有的，但神没有叫我们逃避，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恩典的背后有什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句话常常都安慰我，
一股暖流吧。珊珊，你觉得神的恩典够你用吗？
够啊，
剩余的
这是我相信的。哪一句话曾经医治过你？有两句话我常常默念的，可以这么说。第一个，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的。第二个是迦南妇人一句话，她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的碎渣。为什么这两句对我特别重要？就是我能感觉到我被控告的时候经常是被两个东西控告，一个是恐惧，还有一个是羞耻。当我恐惧的时候会去用第一个经文，就是说我若不信那就早已丧胆，我一定要信，在现今这个世界我是能见到耶和华的恩惠的。当我很羞耻的时候，就是说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某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迦南妇人那句话，说即使我再不配，我也能拿到主人桌子上掉下来那点碎渣。
我们是有底气的，我们的底气是来自信实的神，他给我们应许。
芷梅和珊珊都说得很好，有一点触动我，就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恩典是什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呀。所以我的经文呢是在约伯记的一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所以你看，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低谷也好，灰心失望也好，是不是神知道，撒旦也知道？所以神是我们的担保，所以撒旦他不会加害于我们，因为呢，神命令过他。经历了很多的低谷、灰心失望，最终你走出来了呢，就像约伯一样，四十二章的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亲眼见到过什么？那么刚才你说你的经文是在约伯记，那我的经文其中一个就是在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节经文对我来说既是安慰医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当我们像诗人那样，你抬起头看星星月亮，我算什么？我们有位听众的名字叫微尘的，我们就是微尘的
姊妹。
我们现在面对的工作压力也好，一团糟的生活也好，你跟谁谁谁处得不好，这些问题算什么呢？人是用泥土造的，在人看来泥土一文不值，但神赋予我们这坨，容许我用这个量词吧，我们这坨泥土宝贵的价值。而且耶稣也为了渺小的我们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今天你都是被高举，你都是被神爱着，你还被托付重要的事情呢。这个安慰呢，绝对不是心灵鸡汤，是扎实的真理啊。那么被掳的百姓呢，他们在绝境里仅存什么盼望呢？他们还能见到亮光吗？我们正式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四十章，先看一到二节，结合被掳巴比伦的历史背景，怎么解释征战日子满了，罪孽得赦免，加倍受罚，是什么意思呢？芷梅，
其实我们都知道犹大都已经承受不了了，所以他们在那个时间是非常的灰心和绝望的嘛。所以神的安慰就临到百姓身上，因为他们以为神已经离弃他们了嘛，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他们的家园，还有那个神同在的圣殿。我们看到第一节，他说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连续出现的两个安慰代表什么？一个安慰是不足够的去抚平百姓的伤口，所以他还加上这个安慰，背后还有一个对象嘛，是我的百姓，以色列还是神的百姓，神没有忘记他们。在这个言语上，神是给了他们安慰，也是说出他们跟神是有关系的嘛。而且在这个安慰的背后也带出这个实际的行动，他说征战的日子已满了。征战原文当中有一个服劳役，或者是充军，或者是困苦服兵役的意思，那段被掳的黑暗的日子现在已经满了，神管教的期限已经完成了。随后先知继续的说，他的罪孽赦免了，就是强调他们立约的关系还是存在的，不是代表没有受到惩罚，而是 他们跟神那个关系已经完全恢复了，神的愤怒已经止息了，最后的就是加倍的受罚。那神是公义的嘛，如果你犯罪没有受罚，罪完全赦免了，那就是神的不义了嘛？其实不是的，那个加倍受罚在这个希伯来文学中不是双倍的给他们刑罚，而是指他们所受的惩罚已经十分的彻底毫无保留的，因为他们已经失去家园了，
是
而且是被掳了嘛。其实罪的代价其实可以完全是被毁灭的嘛，但是神的恩典超过他们那个惩罚，所以神就给他们怜悯了。
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呢回顾一下犹大王国时期呢，也总结了以色列人最大的属灵问题，就是宗教仪式跟信仰完全脱节，表面功夫做齐，敬拜献祭祷告样样都齐，但是呢他们一面欺压孤儿寡妇，一面收受贿赂，根本没有过上分别为圣的生活。可能今天我们用人的道德标准，我们可能会想，凭什么满了，凭什么免了，难道他们有变好吗？也不见得。但哪个人在神面前不是千疮百孔呢？我们的生命都是破破烂烂的，但神温柔的讲了两次安慰，安慰啊，惩罚已经结束了，管教呢不是永久的，你们可以回家了。三到五节，神用什么方式预备道路呢？整幅景象呢对被掳的百姓带来怎么样的盼望呢？
这段的描述就特别有画面感，他是用了填满、削平、修平这些动词，就是说为耶和华预备道路的这个仪式。而且我查了一下，在那个时候近东的君王出巡之前，那些仆人确实会做这些事情，就真的会把他的道路去填平一些。那那个时候的这个读者呢就应该是很明白，一说这个他们就很明白那个场景，就是说他们的感受会特别真切，就感受到耶和华要来了，马上这件事情是马上就要发生的，那对于他们来说盼望是很大的，
很真实的。我再追问你一个问题，你说那天的主角是谁呀？
耶和华呀。
耶和华，那天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去的时候，神会在前头率领他们，所有障碍都被神清除。三节经文的焦点到底是在人还是在神呢？肯定是在神的身上的。修平道路呢是为了预备神的荣耀临到，不是单纯为了给人铺路回家。神彰显荣耀的方式呢就是透过领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圣殿。经文说让凡有血气的都能够见到神的荣耀，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把焦点放在回家的以色列人身上，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请梁帮我们读一下第六节经文啊。
第六节经文，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一来就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希伯来原文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宣告，大声的朗读，更精准的抓住这个精髓，强调这个信息的分量，不是随便喊两句，是大声的朗读。六到八节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对比修辞，怎么区分两种不同的生命依靠呢？
六到八节中的对比呢，是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对应的哈，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前面都会凋残，都会枯萎，但是呢，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就是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教导我们呢，要区分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永恒的。那怎么说呢？那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人的肉体呀，物质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呢？什么是永恒的呢？就要想到永恒不变的是神的话。那人的力量、美貌、权势等等也都是终将要消失的，唯有神的话是我们可以永远依靠的磐石。
以赛亚说我们是草，我们是花，我们都会枯干，我们都会凋谢的。一开始我们说39章到40章跨越了超过100多年，意思说他们在巴比伦已经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他们当中 有没有人是想留在巴比伦一辈子都不回去的？
肯定有啊，
肯定有。为什么有家都不想回呢？
其实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嘛，
嗯，
一出生就在巴比伦了哈，所以什么都习惯了生活，而且现在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不知道要面对前面的什么挑战，他要离开他的朋友啊，
可能他的朋友他的那个安舒区通通都在巴比伦，反而不在耶路撒冷，
是
因为他们一出生就在异国，从来没见到过圣殿，也没见到过耶路撒冷的，绝对会有的。因为有些人他们留恋眼前的美容，他们留恋短暂的生命，有一部分人是不想面对刚才芷梅说的回归的艰难风险还有未知，他们并没有也不想抓住应许，这个就是两种生命的依靠了。我们查考以赛亚书常常说的，到底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呢？真的不要把人的承诺跟神的应许看齐，神的话才不像人的诺言那么的绝望，那么的脆弱。所以在被掳的绝望中，不要再把希望放在身上，提醒犹大人，没有一个列国盟友值得你再依靠了，不要再重蹈覆辙，我们要往前看，放下心来，回到故土吧。
来了，谁呀？
万丰快递，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哎，从哪里寄来的？
良友电台。
哦，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我也是良友知音人
了。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
不见不散。
神安慰他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身在异国的以色列人要准备回家了。该铲除削平的不是单单字面上道路的障碍，是回归到神那里的心理障碍。是不是还惦记着虚假的倚靠呢？还留恋人间的美容呢？还在放纵私欲呢？还有什么事情妨碍你成长呢？你要倚靠神的恩典，铲除障碍，把生命中的垃圾通通丢掉。不光是当时的犹大人，今天的我们同样也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9到11节。9到11节怎么说呢？有个人呢、啊，到底谁是报好信息的人呢？珊珊，
这里没有说，但是呢，我觉得他应该是泛指那些向百姓传讲关于神的安慰、赦免还有拯救这些信息的使者，最多的应该就是先知了。就比如，以赛亚、以西结那个时候也向百姓宣告，就是枯骨会复活的盼望。
旧约当中的先知都是包括在内的，报好消息不是特定某一个人，可能是集体的呼召，所有被差遣传好消息的都是报信人，包括那时候的旧约先知，还有今天的我们也是不是呢？
是，
我们也是报好信息的人呢、啊。那经文又是怎么描绘耶和华呢？你看一下两种描写并存，怎么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既完整又平衡的神观呢？
就是把耶和华描写的是一个大能者，一方面就是大能者描述到他的膀臂、就让我们一下就想象到一个很有能力又很强大的一个对象，然后呢马上又描写他像一个牧羊人，要抱着他的羊羔，然后慢慢乳养那个小羊，给人一个特别温柔特别有耐心特别温柔的一个神的形象。就是这两方面，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两个方面去平衡的认识神、我觉得是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神观吧。如果这个神我们想到他的时候只是那种威严，我们就会太多恐惧距离感，但是呢如果他又太温柔太没有力量的存在的话，我们又不那么会敬畏他。比方就是说我们有问题去找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如果技术特别好，但是他又很冷漠不敢让他处理、但是如果这个医生呢特别有爱心但是没有技术，就我们也不敢让他处理。
很难找啊，在这个世界上说实在的，我遇到的都是挺冷漠的聪明的医生啊。
这两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是会找那个有技术的。
对，当然会的。所以这么听你说，他给我们建立的神观一点都不矛盾的，反而是非常的平衡的。珊珊，我想请你帮我们读9节经文。
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
最后一句看哪， 你们的神，看的是让大家全神贯注的。你听清楚以下的信息，先知在邀请人仰望你的神，因为没有比学习还有认识神更重要的事。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神他以君王的铁腕统治，但另外方面呢，他也是个好牧人，他会用慈爱的双手引领他的羊群，他可以用这个膀臂掌管天下，他也能够用这个膀臂呢把他的小羊给抱起来。九到十一节还有十二到十七节呢，形成一个很完美的呼应高潮。我们就来看一下以赛亚精心安排的结构，他用了很多的反问啊、对比啊、夸张手法，彰显神独一无二的属性。他用诗歌体裁呈现的经文，给那些还要依靠人、还要看重世上势力的人带来什么警戒呢？
我们看十二到十七节哈，这么多的反问啊、对比啊、夸张的手法来显明神的这个属性，对我们有什么提醒？你看到他用了神用手心量珠水，用升斗盛尘土，万民在他面前如水桶的一滴，天平的微尘，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提醒我们呢，神他的膀臂掌权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神大能的这样一个主权和浩瀚的这样一个面前，那人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微小渺小的不值得一提？所以人类引以为傲的，无论这个世界上财富也好、军事力量也好，其实在神的面前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人却引以为傲呢？那我们基督徒真的不应该把我们的盼望呢寄托在这个世人看重的这些物质的东西上。
我们常说查考以赛亚书一定要留意他精心的写作手法，是很有意思，他不是很直白的跟你说道理啊。
嗯，
现在邀请你听友们拿起你的手，你看一下你的手啊，穹苍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无限大的，根本没有办法量，但是对神来说，一只手掌的宽阔，用一个升斗就能承住大地的尘土。你看现在人类或者将来也好，也不能精准计算地球上有多少颗尘埃，对吧？
嗯，
你别说地球，连我家有多少尘埃可能也算不出来。九到十一节好消息的一个宣告，宣告神的荣耀彰显。十二到十七节诗歌体裁呈现的经文，就是好消息的基础来的，说明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抵挡神的计划。把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就回答了当时被掳犹大人心里的疑惑。不要再看环境的大小，你要看的是看神有多伟大。后续十八节往后呢，对比了偶像的无能还有神的全能，这种对比揭示了什么真理呢？
很大的对比嘛，塑造的都是偶像嘛，其实很可笑的，偶像有什么能力？他都是由工匠铸造的嘛，还要营帐帮他贴上这个金啊，他还要把它钉住了，免得这个偶像会东倒西歪，是不是很可笑了哈？但是人还是把这个偶像成为他们的神，而且这个偶像完全是出于人的双手，毫无生命的能力，要需要人的帮扶嘛，还有人的技术去把他的外表装得漂漂亮亮。我们看到二十二节，永活的神是怎么样？他是坐在这个地球的大圈之上，至高无上的，他能够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这个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万物如人类在他面前不过是好像是一个虫一个蚱蜢。神不是被造的，反而是万物的源头，所以这个对比啊，我们都知道神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在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关于这个君王跟审判官，他们看似在地上拥有极大的权力，但是在永活的神面前，他们就好像是糠秕啊，吹一口气他就被刮去嘛，都是很微小的，而且他们完全是被造的嘛哈。在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更进一步挑战这个百姓，你看看天上的夜空嘛，你数一数天上的星星嘛哈，你们把这个古人奉为神明崇拜的万象与星辰，永活的神都是一一把它创造出来，而且是一一的数过的，独一无二的、无可比拟的真神啊！所以人生面对困境的时候，看得到的是手摸的偶像，而没有看到铺张天空的那个神，所以神是值得我们去敬畏的。
特别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重点在于圣者反问挑战，你们将谁比我呢？
嗯，
很无奈又必须承认，我们太习惯用什么，用感官，用你的经验，用你的理性判断，可能当时的人听到应许信心，心里还会在想啊， 这怎么可能呢？他们心中有很多的疑惑。二十七节，一来就你为何说？说这个动词呢，是未完成式，意思是还没说完，还没讲完。到底他们说什么，讲什么呢？二十七节怎么说经文？
二十七节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认为神看不见他们的遭遇，认为神无视他们的冤情，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已经在神的护理下被排除呢？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么悲观的结论呢？因为跟我们一样，满脑子都塞满了不必要的忧虑还有烦恼，我们没有多余的空间让神的荣耀闯进你生命里。所以当你还不愿意放弃神一定要照我的时间表出手这个执念呢，你真的没有办法见到神正在用更宏大的剧本为你开路。可是呢，我们见到神并没有审判发怨言的百姓，他们切断了跟神的互动，但是神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所爱的人。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先知用怎么样的对比来安慰百姓？他们现在很灰心绝望，怎么样去安慰他们呢？
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先知透过是人的极限和神的无限进行的对比。即使体力最旺盛的少年人和强壮人，他也终必贫乏困倦，会跌倒。但是呢，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是并不疲乏也不疲倦的，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由此可见，神他自己不疲乏，他也会将他的这个能力赐给那些疲乏的百姓。
上面就是把偶像跟神来对比，现在就是有限的人对比无限的神。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累？我能量都已经用尽了。先知就反问他们，难道你不知道他是永恒主，他是创造地极的神吗？你是人，你当然会觉得困乏疲倦，但神不会啊。你累到想放弃，因为你是被造的，但神是创造的源头。人的灰心通常都是来自能量耗尽，我没力量走下去，那为什么还不赶紧转向神呢？他的能力就是为疲乏困倦的人预备，你不找他，你要找谁？难道找那些跟你一样软弱的人吗？虚无的势力吗？这是非常愚蠢的一个选择来的。来到今天我们看的最后一节经文，三十一节，我想呢，很多人都喜欢背诵的经文，请珊珊帮我们读四十章三十一节的经文。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怎么样才能重新得力呢？等候是不是消极的在原地等着呢？等候神和依靠自己或者依靠世界会带来怎么样的这个结局？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去实践等候神的功课呢？
等候和依靠自己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就是依靠自己的时候你是不稳的，会容易病急乱投医，你会一会儿找这个去帮你忙，一会儿去找那个，因为你内心不相信神能解决嘛，你总是很焦虑很慌忙，然后去找外盟啊。看似你很主动，但是很可能你做的那些事情，你找那些帮助并没有很有效的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等候神的状态呢，不是不行动，而是他的那个状态就感觉你很稳，内心是有一个锚点，就是你相信帮助是从神来的。然后我是依靠神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会积极的解决问题，但是我知道我依靠的是什么。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那个锚点在哪里。我发现好几位组员呢都喜欢用这个什么乱投医啊，刚才你说
病急乱投医。
等候呢是带着希望的，有方向紧紧抓住，全神贯注的仰望的。老鹰想想它是怎么展翅呢？精准利用上升的气流，就像你搭电梯那样盘旋上升到高空的。如果我们今天还在拼命的费力气的扇翅膀，你还不肯松手，你还想要掌舵的话，您就别指望能飞得有多高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把四十章的经文呢大概看了一下，明天我们会进到四十一章的经文，我们看一下到底神要继续怎么安慰被掳在异国在巴比伦的犹大百姓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我是珊珊。
再见
再见。